这次的集体感染对老年人极其不友好。这个冬天特别冷，北大清华一个月内33名老教授密集去世。从10月31号到12月5号，这36天内，北京大学有15位老教授去世，其中不乏国宝级的人物。而清华大学的讣告，从11月10号到12月10号，这一个月之内就有18位65岁以上的老教授去世。为什么我说这次的感染对老年人极其不友好？因为老年人大多有基础病，病毒感染本不致死，但勾起来基础病就要命，特别是身患糖尿病、心脑血管疾病、严重肺部慢性病的人，对于他们真的不是喉咙吞刀片、水泥封鼻孔这么轻松。中青报原副总编辑周志春受到感染，因为基础病12月8日去世，享年77岁。周志春7日核酸检测阳性，白天心情还不错，以为阳了就阳了，轻信就是一次小感冒，所以像平常一样吃完睡了，没想到深夜1点就去世了。据财新网报道，人民日报著名记者、前新闻战线总编辑杨良化在感染病毒后因细菌性肺部感染不治去世，享年74岁。杨良化于12月10日开始高烧，抗原测试为阳性，因抵抗力下降，肺部细菌感染病情加重，在朝阳医院 ICU 全力抢救，两日后于15日逝世。说城市医疗资源正受到巨大挑战，考验城市韧性的时候到了，一点都不为过。什么是韧性？韧性就是压倒底了，没断还弹起来了。而我们正处在不断向下增压的阶段中，十分艰难，同时也乱象横生，气人之极。原电力部副部长齐明的妻子17日去世，他的儿子写道，老妈15日被感染阳了，17日病情急转直下，拨打120，医院让自己送。到了医院人挤人，急诊在地上抢救老妈，50多分钟时间里就有3位老人去世。著名人士胡鞍钢的岳父也去世了，是病毒引发的肺部炎症。拨打120近一小时才拨通，然后等救护车数小时，到医院做 CT 时，肺已经白了1/4。他的岳父是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，没想到最后一站八宝山还要排队。这还是有点关系的人，如果是普通人，火化都困难。医院没地方停灵，自己跟家想办法，没地方火化，自己跟家排队想办法。而更让人愤怒的是，这里出现了无数的火化黄牛，看尸起价，囤药起价，发国难财。有位叫李记的北京网友的亲身经历，看得我目瞪口呆。殡葬服务没有，但是你出高价就有一条龙服务。12月18日，收费15800元，套餐包随时火化。到了12月19日，行情涨了，38000元一套，不还价。这群人渣怎么能是中国人？自己家里没有老人吗？怎么就能黑得下心去赚国难财，昧良心钱？我祝你们这些人囤的药全自己吃，买的棺材板全自己用，趁难发的财全用来治病。最近很多舍友也在留言问以上，为什么解封以后一切来得这么快？在开始这个动作之前，难道有关部门就没做一些准备吗？药物储备也没有，医疗储备也没跟上，医护人员保护也没有提前进行，就这么放着大家靠韧性解决问题，放着抗疫物资贩子和无良殡葬服务商大发横财吗？可面对如此多变的疫情，又有谁真的能做到胜券在握呢？政策只有次优解，没有最优解。这世界上不存在对所有人都100%完美的政策。在面对一条轨道上有1000人，另一条轨道有一个人的电车难题时，没有人能给出正确答案。但我们能看到的是，各地有关部门都在加班加点准备方案，也能看到相关工作都已经被放到最重要的日程。可能就是因为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了。所以一沙还是想呼吁大家，没感染的千万不要再想着早感染早自由，家里有高龄老人和孩子的更要加倍小心，阳了不代表就有了抗体，该打疫苗还是要打疫苗。如果被再检出阳性，虽然有交叉免疫的理论支撑，但风险不是没有。你越晚感染，所能获得的医疗资源就越充沛，越早感染所能获得的就越少，遭的罪和心也就越多。未来的1至2个月可能都是感染的高峰期，未来的20天以后 第一批加急赶制的药品可能才会开始成规模面世，医疗保障资源也才会更加完善。这一切都需要时间。我们左右不了很多事情，我们唯一能决定的就是谨防感染，尽量拖得再久一点，等到资源充沛起来。始终记得，我们自己才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。这个录音很重要，听完请转发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，多一人转发就多一份力量，谢谢。